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说兔友或者说粉红也可以支持自由派。我将从大部分人对自由派的误解，以及自由派与兔友的共同目的和中华文明民主自身性三个方面进行讲解。首先，我先扯一下大旗啊，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当中，民主本来就是在里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客观存在的制度，属于代议制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第一行就写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那我们再谈一下很多人对自由派的一种误解啊。首先，自由派压根不等于恨国党，而是一种制度主张。很多兔友将自由派和恨国党划等号，这一方面是由于误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外网的一些轮子的媒体在那里天天耕耘这个恨国党的账号，导致很多人对自由派有一种误解。但是自由派的核心主张是，第一个是保障言论自由与权利，让人民能真实的表达意愿，并且要限制权力的滥用，让官员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去剥削人民。同时要建立制度性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和官僚主义，通过法治程序实现社会的正义与秩序。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法治程序。道德呼吁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问题。哪怕你是个兔友，哪怕你是一个极其资深的粉红，你也不能否认现在有许多方面社会是极其不正义的。第四个就是兔友的核心价值观了。作为一个兔友，首先你要有民族主义者的视角，要认同中华民族的利益，对国家前途有热情和参与感的人。如果你不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而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那一般我认为你可能是官二代啊。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自由派并不背叛民族，反而可能实现国家真正富强的路径，是因为这条路径是更加稳健的。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是只看 GDP 和军事。如今我们的 GDP 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二，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周围这些人还是会对外国人极其谄媚，有外国人在场的时候，甚至连吵架都不能吵，逼得人家一个猛男直接和外国人下跪。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压根儿就不自信。我本人也是一个极其有民族自豪感的人，每当我看到这种新闻，我都感到非常的气愤。如今我们已经有如此高的 GDP 和军事实力，可还是要对外国人卑躬屈膝，我们的大学需要求着外国人来上，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不平等的条约，甚至还有一些老师会说外国人本来就应该享受这样的优厚待遇，我感到非常的气愤。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尤其这个国家人民的强大，并不是只看 GDP 和军事的。我们要在发展 GDP 和军事的同时，也要发展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持续的创新能力，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官民的合作关系。如果想要我们的中国模式走得更远，就必须面对现实。而现实是什么？很多人嘴上只是空喊着强国梦，实际上社会已经非常的撕裂。我们总是嘲笑那些民主国家的社会撕裂，但是我们的社会撕裂就少了吗？随便一个议题都能在网上引起如此大的争吵，这只会埋下不满的种子。为什么我在之前许多期的视频当中都强调法治而非道德？是因为放弃法治只会让滥权的人更加拥有滥权的可能性，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注意，自由派并不是让中国变成西方，而是让中国有尊严地走自己的路。我本人极其讨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而且我也深知很多白人压根看不起中国人。但是请问现在我们有什么合法渠道可以在网上或者现实中跟他们进行辩论吗？没有，我们被封锁在了这里。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制度创新，但前提是底层逻辑要健康。我们反对的是形式主义家天下信息封锁无法问责的这些烂机制，要的是一个真正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而不是被权贵操控的。很多兔友都会指责自由派卖国腐败有奴才文化，但这恰恰是自由派批判的重点。试看如今的中国，哪个有权有势的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甚至要争着抢着去当买办？到底是谁在放纵这些大企业？到底是谁在保护腐败分子？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如果没有透明的问责制度，谁去惩罚这些盗取了我们中华民族利益的人？就应该支持那些能让国家摆脱蛀虫的人。对于自由派来讲，追求的只是一种更公平的社会制度，能让普通民众发声。如果真的相信我们的大众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有把自己国家发展好的能力，那肯定应该是越开放越好，而不是把大家圈在一个小圈子里， 让人民生活幸福有尊严，能让民族文化走出去并被世界尊重。只有制度上真正的自信和文化上真正的开放，我们才能让我们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我们对自己的节日有信心，就不会担心所谓的什么圣诞节能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再来谈一下我们汉文化当中的准民主逻辑。首先，孟子当中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命来自于民心，皇帝如果失德，百姓可以改之，这是一种合法的革命权。我们的贵族不能来自于血统继承，我们和西方不一样，反而是西方和日本，他们有很深厚的这种血统继承的文化，但我们并没有。孟子也说过，君之视臣如守心，则臣之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我们从古代开始就有谏官、督察院专门监督皇帝和朝政，甚至可以直接上书去指责皇帝。士大夫拥有一定的舆论空间和向上抗议的传统，而且我们也一直有科举制的传统，可以让底层民众拥有上升途径。从来不是讲究的暴力服从，而是要讲究正当性，具有理智之下的协商型专制是具有准民主精神。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靠暴力服从的帝国，无论是蒙古帝国还是帖木儿帝国，都会在它的暴力失去以后迅速的消灭，但是我们汉文化建立的帝国一直在东亚这片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那么是谁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将中国人分为四等人，完全否定了民为贵的概念，并且大量任用色目人，弱化汉人参与政治的机制。甚至大家可以看一下，如今世界上落后集权国家哪个不是蒙古统治的地方？伊朗、俄罗斯都是长期被蒙古所统治的。这种奴才文化和强权压制甚至影响到了现在满清呢。满清强化皇权统治，实行以奴治民的体制逻辑，而八旗制度掌握军政大权以后，汉人再无皇权制衡的合法性，没有办法再上书去指责皇帝了。别说直接上书了，稍微写点沾边的东西，文字狱、剃发易服就给你来了。康雍乾时代虽有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经济发展是沿路全段世纪沉沦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近代百年的耻辱。蒙古和满清的外来统治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参与机制、民本思想与文化认同，使得专制政治进一步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所谓自由派支持的民主制度，并不是说要完全的照搬西方，更不是说要让我们变成西方，而正是要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但是我也要说一下，自由派当中也有一些沽名钓誉者，想要反对祖国，让我们永远变成白人的附庸，这种人更是整个自由派的敌人。我在之后会分类给大家介绍我们认识当中的自由派，以及这些人当中哪些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哪些已经完全沦为了外国的走狗。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